闲聊军中八卦，讨论军情动态，还是一起来研究军武知识，这些尽在口味丰富的部队锅。
欢迎回到每周三吃过的时间，这里是部队锅，我是联合报军事记者徐威。我们今天的来宾呢是淡江战略所的助理教授林以佑。以佑哥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听到以佑哥，我们又来到小小科普时间，但今天我们要科普的题目叫做文人部长哦，这个听起来好像这个题目最近呢，那个不知道全联最近会不会生意变得比较好，福利熊熊福利哈。
我原本还以为你的介绍会说，来又来到我们战略老司机哦，没有，今天的比较正常一点。
今天的题目那个，因为本来一开始哦，以佑哥是跟我讲，这会不会太硬啊？哦，你这个突然要讲到文人部长，这个很多政策上面的问题啊，会不会太难？我不想上课，没关系，没关系。今天一样秉持着讲干话原则哦。我们今天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哎，为什么会有些人总是会质疑说啊，文人啊，你就是不懂得不会拿枪杆嘛，你怎么会领导这些国军呢？嘿，哦，我们讲一下哈，全世界军事霸权最强的国家，它就是文人领军。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那文人怎么样才能领军？那文人领军的这个制度是怎么样去创造出来的？因为过去你知道吗？我们在那个一开始，那个中华民国刚刚推翻清朝的时候，一开始也是军阀割据嘛，根本毫无文人可领军的程度，没有那个机会。可是我们去看到，就是一个国家如果今天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国防体制的时候，多半它都是由文人在领军。那到底要怎么做哈？我们今天就来请以佑哥跟我们讲一下，因为我们就从美国这个例子开始好了。嗯，因为其实美国也是从你看嘛，他们从建国以来经历过很多战争，南北战争也好，他们这种内战也好，或者说到后来他们现在开始进行所谓的远征军全球部署。那他们这么庞大的一个组织架构，那他们经历过了哪些的一个改革历程？因为好像也是蛮辛苦的，对不对？
对，没错。这边的话，我们其实一开始就当然要想先讲美国开始嘛。
嗯，
那美军大家可以想象一下，美军那么多任的一个国防部长，多少不是军人，多少是军人？想以前大家，现在大家比较近一点会想到的一个美国国防部长就是那个马蒂斯嘛。
嗯，
什么之前然后还有那个有台出过书的那一个 SPAM 嘛，那一个
对对，
类似这一些，大家都是军人啊。
嗯，
理论上应该军人领军啊，对啊，那些那个 top guy 的那种硬汉啊，
是吼。
可是其实美国大部分的国防部长都不是军人，
嗯，
只是你去维基百科看，太多人了。我原本一开始只是随便想，我们一定会想到麦纳马拉嘛，
嗯，
伦斯菲嘛，钱尼嘛，
是。
可
是
其实不止欸，我后来回去要仔细一看，大部分。基本上，
你刚提到都是好像有来过台湾的嘛？
啊、真的，
是的，
是啊，对，
好像热熟。
因为那个国，因为这一些都是这时候我们常说课本，除了课本之外，连电影都常出来的人。
对对对对，
电影都常出来的人，
他们有些什么特质啊？
我先说整个美国国防部的这个历史好了。嗯、有人讲，二战带领美国打赢的那个国防部长是谁？那时候没有国防部。
嗯、
我们耳熟能详的国防部就是什么 Pentagon 那个五角大楼嘛，五角大厦嘛。可是在二战以前，包含在二战的过程，其实美军的管理是总统直接去面对海军部跟陆军部。所以我们大家去想一下，当时在二战最后要打日本那个时候，
嗯
,OK, 要从哪边去等，要最后的进攻路线要打哪里，海军原本认为是要打哪里，台湾。
是。
尼米兹他们海军派是要说打台湾、
嗯、
但陆军呢，陆军麦克阿瑟当然说什么、嗯、I shall return, 不是 I'll be back, I'll be back 是阿诺斯瓦辛格讲的是 I shall return, OK, 他讲的嘛，还要打回去是吕宋岛菲律宾嘛、
嗯嗯、
所以当时就有路线之争，那时候就没有国防部长哦、
嗯、
你自己想是一个
各军总直接面对他、欸、
军队军讲难听叫军头、
嗯、
直接去面对罗斯福、欸、
嗯，
那最后当然就是当时还有国务卿啦，还什么等等这一些。
是
这边其实为什么会这样子？有一块是因为早期对美国来说，它的一个指挥体系跟我们是不太一样的。
嗯，
那当然这个要讲下去要讲很久，所以我时间就是快转一下啊。
是
从这一段，然后后来好，二战结束以后，认为应该要有一个 OK 国防部，然后就出现了一个国防部。
嗯、
那这个国防部它基本上它是属于在行政体系的。
嗯，
所以其实是美国是完全总统制嘛、嗯，所以总统底下国防部，然后呢由国防部部长来做一些协调啦，还是什么啦，然后就这样 OK 就这样一路过来了。所以其实 在二战后最有名的是1947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法案，明定了国防部这个组织，然后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五角大厦，类似这样子。好，那再来，再经过越战，当时其实大家在那一段时间一定听过也看过一部很有名的电影叫《惊爆十三天》。惊爆十三天里面那时候就是我们的麦纳马拉就出场了。
是
麦纳马拉为什么之所以会让大家会是非常的关注，是因为其实过去的国防部长蛮多都是可能是政治人物啦或者什么等等的那一些出来的。可是麦纳马拉他以前他基本上他是商人。因为我过去是学商业的，所以其实麦纳马拉他在科学管理学派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学者也好，或者代表人物也好，当时就认为要用统计学啦，要用数字去分析啦。然后他在甘乃迪政府的时候就担任了国防部长。好，惊爆十三天大家有没有印象，里面那个文人政府，就甘乃迪政府，他们饱受参谋首长啦，还有这个各军种啦、司令啦等等非常多的质疑，甚至中间有一些误会出生，就误会出现，认为在一些军事的一些行动上面的话，军方可能太急了，做的太多了，居然没有经过国防部长这边的一个同意或总统这边同意。好，为什么会那样？因为那时候的一个状况就会变，当时的一个状况就是军方这边的权限过大。我这边因为我还是避免上课，我用比较白话的讲法，就是军方的权限过大，在五角大厦的文官文人总统没有办法有效的去管理。当时在一个法规上面出现这个问题。那后来后来的话
是法治面的问题嘛？那时候
法治面的问题。后来的话，在越战我们也知道，美军打得非常的灰头土脸。那麦纳马拉也黯然下台。麦纳马拉当时就是。就后来麦纳马拉的一些回忆跟他的一些讲法是说他自己承认不对，他说什么兰德就跟他说那个升高投入是没有用的，可是军方就一直说要升高投入。这一边当然有一点你说他是不是推卸责任还是什么，可是至少就我觉得啦，当时的麦纳马拉碰到一个问题，就是他到国防部之后，他把很多的概念想要应用在国防部，什么数字管理，好，空军跟海军你们都有航空队嘛，我们那你们是不是可以联合研发一个战斗机，这样可以省下很多钱，
传说中的 F 遥遥遥，
没错，因为他认为说一开始是 F 四。
那时候 F4 对，
然后再来下一代战机 F111 不是很棒吗，这个大家一起省钱嘛，可是最后呢就是既不空也不海，大家都不喜欢，
四不像，
最后就变成这样子。那他也有做了很多的一些数字统计，可是这些东西在战场上面可能这些军方跟他想的是有极大一段差距的，所以我们也后来看到在越战的时候，甘乃迪就意外，不对，就是一个人为意外就走掉了。然后后来的一些继续任总统，从尼克森也好，詹森也好，这一边的很多的一个合作，其实都代表了麦纳马拉当时的一个失败。然后再加上后来又有一个伊朗的事件，那时候伊朗的一个那时候鹰爪行动的一个失败，
人质危机。
那时候人质危机，美国不是派除了那一个除了雅果出任务之外，美国后来不是要做这突击队要去把他救出来吗？然后后来因为通讯的问题，
你是搞了一个喷射幺三洞的那一次吗？
是不是喷射我有点忘记，可是后来
当时一塌糊涂，
因为就撞在一起了，
对啊，然后一堆
指挥的
一堆种马还没有砸掉，
对，因为那个指挥体系出了很多的问题，会让美国突然间发现他过去的那一种战略思维没有办法去做灵活应变的任务。因为那时候的美军他认为我只要有核弹就好了，当时是核弹无敌论，
对对对，
我有核弹，然后苏联也有核弹，然后两边就是核子威慑就不会有事情，可是后来发现不对啊，我不可能拿核弹去打伊朗啊，
对啊，
就出现了整体战略上面的一个重新检讨。所以在那一段时间，1986年的高尼法案就这样子出来了。高尼法案，高尼不是一个人，是两个人，就是高华德跟尼克拉斯，没有凯基，我上课都这样叫同学，
没有凯基，
尼克拉斯跟高华德，他们两个当时推出了高尼法案，正式去决定了美国现在的一个整体架构。所以总统、国防部长指挥可以直接就五角大厦这边可以直接去指挥美军，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跟参谋首长联席会议只是一个建议，只是一个军事决策的一个建议权或计划权而已。那军种呢，他就是在做各军种司令或军令部长，这些是在做内部的行政管理以及建军规划。
所以他们的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他并不是所谓的军令系统，对不对？
应该说他是军令系统，可是这一边他只有 建议权主导的还是在总统跟国防部长这一块。
嗯，所谓的 command line 那个还是在所谓的部长下面的。
啊、对, 對、
嗯，
是这一块、嗯嗯。美国这一边其实是，那与其说是部长这块，不如说就直接是总统啦。
對，
所以其实今天有些人会说，美国的国防部长他有时就是贯彻总统的意志。那但是如果他跟总统的意见不合的话，
呢？嗯。
那就是看谁先走嘛，所以我就讲最近的一个嘛，那个谁 ，Martis 嘛，
对对对，
还有我们去看那一个 Aspect 他的那回忆录里面就讲到他跟川普啦，怎样怎样怎样那些啦，就会有这些的一个状况。
反正跟总统如果意见不一样，基本上就是卷铺盖走路了嘛。
那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就是、
基本上都是这样子的，就会变成说，就像甚至是像伦斯斐那个时候，他还担任他第二次回国当美国年纪最长的国防部长的时候，很多人说他是个大鹰派，可是其实没有，他当时跟小布希是有一些意见上面的冲突。当然，真正与其说去贯彻当时鹰派势力的一个主要人物，反而我认为是钱宁。所以大家有机会可以看另外那部电影叫《为富不仁》，Vice， 他就讲钱宁，他从国防部长，然后后来当副总统，还怎么那一段的一个过程。好，这一边的话，我还是一样，我尽量避免把它变成上课。可是我会蛮建议很多朋友啦，其实我们大家会在看武器啊，看美军啊，还是什么。但是我这几年我自己慢慢一些研究，回归到了五角大厦跟这一个白宫之间的，就我们所谓的军文关系。因为其实今天我们要探讨部长文不文武不武的时候，你一定要先搞了解那个叫做军文，是军文关系，不是军方跟民间哦，是军方国防组织跟文官政府跟行政组织之间的连结，这个叫做军文关系。那在这个军文关系的演变，美国也不是一触可及，马上就到，它是从二战开始，经过一连串的事件刺激的转变，才有高宁法案，
是
甚至在高宁法案之后。美国的一些非常多的，不管是他们内部的一些评估报告，因为那种冷战结束快要结束了，一开始他们先做了一个什么 bottom up review， 还有一些 role and mission 这一些各式各样的一些文件，类似先高装检，先看我里面有什么东西，再来我重新去检讨冷战后的美军的任务跟角色要干嘛，然后最后才提出了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 QDR。提出了很多的美国的新的安全报告，所以其实它是有经过一个思考逻辑的。那今天再讲完，很多人一定会讲嘛，好，那这个人民解放军这一块呢，他们有国防部啊，可是他们的国防部长 就不重要了啦，因为他们就是第一个绝对是军人，
他们军委会才是重点嘛，
军委会才是重点，而且他们是党军啊，
对，
所以他们就是属于是党底下的军队，他们不可能什么军队国家化啦，所以他们不会去需要去面对什么宪法还是什么的，他们就是党说什么他们就打，他们就讲什么。
所以解放军中共啊，他们那位国防部长的地位，因为也蛮让人觉得有点难以理解，因为我们像台湾有点匪夷所思一点，是因为我们还有个国安会，总统府里面的国安会，所以有些人曾经会用一些比较戏谑的讲法或比较讽刺的讲法，说那个国安会是太上国防部。会有这样的一个讲法，可是以中共来说，他们的军委会跟国防部之间的关系好像有点像比我们的国安会还更夸张吧。
这边应该这样讲，因为解放军它就不是国家军队，
对，
所以就中共我们很快大家看一下，
因为军委会是党里面的嘛，
okay， 对，他们是党，军委会是党里面，当然他们有什么国家还是什么可能都不重要，重点是党啦，然后另外的话在国家行政上面就类似我们行政院嘛，
是，
那他们的就是国务院
、
可是国务院底下没有军队，管不到军队，那他们的确有国防部，可是这个国防部没有军队指挥权，
是
这个国防部在这一个国务院底下的国防部，他只是跟其他国防部进行交流，他只是个军事外交的功能而已，
他只是个对口单位，
对，他只是对口单位，所以今天就很多人会戏谑的去称中共国防部叫三无单位，无固定人马，什么无这个什么办公地点还是什么，因为以前的中国国防部它基本上就是军委会那一栋八一大楼里面，但在里面以前的在早期一点的话，甚至他的国防部就只是他们的总参二部的总参的外事办公室来兼任，类似这样，
这么没地位，
所以这真的，因为他就很明确的去表达，中国国防部他不是做指挥的，他只是军事外交。
是，
那反而今天会去做真正主导的，就是他们第一个，他们叫总参谋部嘛，
总参谋部，
然后现在叫做联合参谋部，还有上面两位军委副主席。 这个才是真正解放军的一个指挥体系。所以其实今天这一些就会看过来，我们这边当然不可能一党领军啦，
是，
那我们在军队国家化之后，我们这一边其实也是经过了很长的一个路啦。
是，
我们台湾的话呢，因为早期就黄埔时代就先不用讲嘛，基本上就是各地军阀嘛，
对啊，
那时候就是北洋派哦，黄埔派什么陆氏派，各式各样的，讲难听一点，枪杆子就是出政权那个年代。好，那后来这个八年抗战打完了以后，国共继续打，打完以后就转进归转进，人家就窃据江山就窃据江山了。然后转进以后，当时这一边基本上老蒋一定也是抓住嘛，所以前面这一段我也就很快的先略过，我们就直接讲
老蒋之后开始。
那个时候第一个大家一定会想到的就是什么？我早期那是哇，我很小时候看过一本什么的书，军事强人郝柏村。
哎、欸，那本书我有印象，我家里也有。
风云时代是不是？
我家里也有。
然后后来还有一本超级厚的《八年参谋总长日记》。
哇，对
哦，那个年代大概是台湾大概八零年代九零的历史啦，他在讲他那一段。那功与过还是一样，我这边就不去讨论这一位郝贝贝他的一个功与过，那只是我会去强调的是，当时他在参谋总长的时候，基本上全部一把抓，那时候的国防部长好像权力没有比他大，为什么？那是第一开始，其实中华民国在做军制军队的指挥权、统帅权跟管理权，第一次碰到的问题就是，哎、欸，这样子对吗？可是以前就是军人说了算，但是。因为以前就老蒋一人说了算，
对。
可是开始到小蒋的时候，他不是打仗出来的嘛？小蒋不是打仗出来的，蒋经国不是打仗出来的。那个时候的，所以后来在这个再到接班什么，你很多人笑话说什么李登辉还什么，
对对对，
那一段不是还有什么跟那个郝柏村之争啊，怎样啊？那时候引发
很多
人讨论。的那些故事，这些故事我也不想，因为我们是部队锅，我们是政治锅，所以那一段就会出现的状况就是说，好，那要怎么调整？因为如果一个参谋总长权力太大，毕竟就一个军队国家化或者是一个指挥权来看，可能也不是那么好事。再加上有一个最大的战略目标转变的，我常会说啦，到底军人要不要拿权，或者是他的权限有多少？有时要看的是你战略的目标
啊，
这是战略目标。就像刚刚你说的，就是说太上皇会不会是国安会？因为对美国来讲，他们第一个要先看的是，那你美国国安会，或是美国的国家安全会议啊，或是总统，讲难听，总统要搞什么？
对，
因为理论上应该是总统这一层决定了要怎么发展国家，然后接下来我的建军、我的部队要依据什么样的概念去进行。所以如果在当时早期我们已经听过反攻大陆，在反攻大陆的角度，在这反攻大陆的角度底下，军人是不是相对可能会多一点权力？有可能，有可能在一个军事攻势主义之下，但后来很明确的
嘛，
变成攻守一体。接下来就是开，然后开始就，然后接下来就开始这一个，
到现在不对称的，
对，那时候还没有不对称，那时候什么不对称？我们什么？当时
我们十万大军、十万青年、十万军，
当时我们可是彻底掌握台海制空权，
是是是，
制空制海。我那时候有时。有时碰到空军前辈，有时候我觉得我们现在跟以前绝对不一样。以前我们怎么谁跟你什么海峡中线呢、啊？
对，
我们黑猫黑蝙蝠就进去你家塞哈漏了，有没有？
对 对，还发传单呢。
对啊，那时候我们可以做到什么？到现在呢？
对、啊，
就是、
以前过年过去送糖果的，
你现在还有办法飞过去吗？
飞不过去，连中线就会紧绷
了。先，好，这扯远，扯远了。所以说，在那一段时间就会变成说，那我在这一个可能要先把第一个参谋。总统的权力跟国防部长的权力，所以当时我记得郝贝贝讲过一句话，他说他位置转变了，突然间发现，怎么权力好像变得不是那么大了，有一点调整了。
他行政院长之后嘛，对不
对,
對
那一段时间他就开始有一些变化了。可是那个时候其实就已经有开始很多的讨论了。国防部不是应该是行政院底下，那为什么整体来看一个状况？好像军队的这一块指挥权到底在哪里？
对，因为这样我们这样可以刚刚再理一下，因为刚刚我们就讲到郝柏村的事情哦，因为郝贝贝那时候他一开始是参谋总长，参谋总长你换到了行政院长之后呢，基本上好像是升了，对不对？可是刚刚就是尹佑哥就有讲说，我怎么感觉好像权力变少？所以就凸显了一个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参谋总长的权力太大的问题。OK， 所以接下来这个部分。之后是怎么做调协的？
这后来的话又发生一件重要的事情。OK， 冷战结束，然后我们战略转变。可是其实我必须说，国军第一次的一个 整体作战思想的一个转变，绝对是1995-1996年飞弹危机。
嗯，飞弹危机
那一次事情，只是让国军面临一个总体检，还有就是我们过去的一些东西其实就可以调整了，或者很多东西已经不合时宜的武器，就可以做出很大的调整。而且当时我们的二代，就现在我们还是什么二代舰、二代机，也在那个陆续去定出方向来了。那我有了新的武器，我有了新的战略，是不是整体组织要调整？
嗯，
打装编训嘛。所以那时候开始有了一个，有人说叫万恶名词啦，可是我个人会认为不能说万恶或万善或什么，可是那是一个时代的背景，只是如何去执行有很大的讨论空间。今时今进今退，
嘿嘿嘿，
今时案现在讲这个名词，我相信有很多军方朋友
很痛苦，要
开始
今时案
开始了。那时候今时案是什么时候呢？1996年12月，就是飞弹危机结束之后，我们开始发现到我们战略方向要调整了。
嗯，
接下来有一些新武器来了。所以我的组织要调整。好，那那时候的一个接下来就是什么金石案啊，这些以及接下来后面那时候又经过一个大事，就是政党轮替，2000年阿扁当选了。阿扁当选了以后，那时候大概在 那时候在阿扁任期又开始要推精进案了。
嗯，
可精进案那时候就配合一个东西，之前的话之前有个讨论叫做国防二法。
对，
国
防二
法，国防二法有人说他就是国军的高龄法案，这可能有一点比喻啦，这有没有办法达到像高龄法案一样？这我不敢说，
我还是要帮你正义啊。高龄法案是我们刚刚一开始讲的美国那一个高龄法，就促成了有是五角大厦那一个嘛，
对
不对？
就是不，高龄法案是确定了五角大厦国防部长的关系，就是把整个现在美军的这个制度去理出来的，
是就出现参谋首长联席会议的那一个东西哈。那个因为我怕大家那个今天名词稍微有点多了一点点。
OK，
对，所以国防二法，因为我今天其实会有一个主轴是在国防二法这部分，因为这也是文人部长的一个烂伤了。因为像我记得我小时候文人部长，我最早印象是陈履安。
我想说你小时候不是应该蔡明宪那时候的吗？
蔡明宪没有了，
小时候
我
想你
年纪大一点，后来就蔡明宪。
不好意思，我跟男女都现在都一样。
后来就蔡明宪，然后再来是那个以前当过外交部长的那一位，
没有，
但那个很短，但都很短命了。
杨老师啊，
对，
这一边的话，我要先理一下，就是这个时候这边我还要先理一下，就是我们大家会讲文人其实是一个文人部长，可是另外一个就是文人副部长啊。我先把那个国防二法里面先讲完，国防二法它主要是确立了国防体制架构，从总统、国安会、行政院、国防部这个顺序，第一次很明确的在国防二法
它的位阶
理出来了，还有去厘清了什么呢？统帅权。就是有什么三军总统为三军统帅，所以他来做什么指挥，然后这里的话呢，责成国防部长，部长命令具军事专业素养的参谋总长执行的指挥执行，所以其实就这个精神有一点点类似美国，
但又不太一样。
应该这样讲，因为我们是双首长制，我们有总统跟行政院长，對對對，可是你仔细看这一边没有行政院长的角色哦，
对。
指挥权不可
能跳过去了，跳过去了，
对，跳过去了。所以不管如何，我说对跟错我们不讨论，但是至少明文规定把这个规则讲好，这就是当时国防二法很重要的一点。
可是双首长制里面也的确总统就是负责外交与国防啊。
对，但是就一个，可是预算这一边啊，总预算
啊，对
对
对，
还有总预算的问题啊，预算我们等一下再讲。所以至少国防二法第一个厘清了统帅权，把统帅权、军政军令一元化，什么文人领军、军队国家化，彻底去把它贯彻到底了，
是
彻底去把它贯彻的厘清清楚。那这里的话，后来又会变成说，好，那我们的一个国防部长，还有这一部那时候我记得国防法跟国防部组织法，再来就是国防部组织里面明确去定位了我们现在会讲的。OK， 国防部长，然后接下来是军政副部长，
是，
然后军备副部长，还有参谋总长，至少把这一层明确去定出来了，所以才那个时候才会有一个军政副部长，理论上应该是有文人，
对，但他的职缺其实是文武都可
啊、对，然后可是你参谋总长这边绝对是军人啦，
对对，
绝对是军人，所以其实参谋总长也有人说，广义上叫他军令副部长，也有人这样的讲法。
对对，我们有这样说
法。所以就是军政、军令、军备 ，OK， 三边切出来了。那一样好不好？我不敢讲，但至少在当时的国防二法，很明确的把它确定出来了。那时候的第一个文人副部长就是那一个林宗斌老师。那时候是这样子。好，当时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在国防二法之后，大概我们的局面变成这样。
我们现在副部长 军政也是那个、啊、也算是文人，因为已经退伍超过五年了。
这就是一个问题出现了，嗯、就美国的
规定，因为美国是退伍要五年哦，
七年、
哦七年吗？
我觉得是七年吧，是不是？等一下，我这边记一下，
七年
未服役，七年未服役的加未加入现役美军的平民，
嗯，
那。你说这个七年是不是要去做？这边我们也是一样，先暂且不讨论、嗯。可是我今天会去想要表达的就是说 ，OK， 国防部长，然后你说两个这一个，然后理论上的文人副部长跟这一个军备跟这个军令，目前这个样子就是当时国防二法之后就延续到现在了。
嗯、
可是在这一大段时间里面，你的部长基本上要找文人纯文人还是？具有军人背景退役下来的军人呢我自己都有点搞
混，这很拗口对不 对,
對, 對, 對，非常拗口，非常拗口、
他因为我们的部长其实是文人，
对，
他的
绝对是文人，
他的职务是文，因为他不是现役军，
他退伍就
对，
可是这边就会有一个人，就不是有一个人，就是我这样讲骂好多人就有一些讲法，就是说他是脱下军服换上西装啊。
对，因为最后我会讲到年班的问题，因为这个常常会变成说，为什么我现在常会提到，为什么文人部长好像来会觉得好像是绊脚石的概念？为什么？因为大家会觉得说，哎、欸，你这样影响到我们年班的交替呀、啊。
嗯，
所以这会是一个问题，因为变成说我们现在常的国防部长他是一个好军职，年班到了我退了之后呢，哎、欸，我是个可以再往上的人，我就到部长。哦、我没有的话，我可能就去开瓦斯公司什么之类的嘛。对，所以会有这个问题，说，哎、欸，我这个可以再往上升，那我就退下来，我可以让我的学弟交接，哦，当军职的军政副部长，哦，然后我就上来当部长。
嗯哼，
对，这是这个问题，所以才我们刚才提到美国那个七年的，
嗯，
你必须七年才能转回来。对，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
对，但是这边会变成的，就是说，到底我还是这句话，到底谁来当？就是说，这边的话又会变成、嗯，那到底国防部长的角色是什么？
如果今天是个对是纯文人，那他到底需要具备哪一些条件？
这边啦，其实那时候美国亨廷顿这个学者有讲过一句话、嗯：，其实你在担任这个国防组织的首长的时候，第一个你要军事专业，
嗯，
那当然你不用懂得开飞机，
是
你不是跟这个有的像美国一样，美国总统都会去打外星人开飞机的，这个我们不用
吗？
对对对，哎、欸，是哟，这个我们就不用讲了。可是说，就是说他。不一定要非常懂得说什么好雷达波多少就可以开始给你背数据，
对对对，
那种什么、哦、我们的 F16V 怎么这个我随便看一些其他什么什么谈军事的那些就好了嘛，然后这边就会变成说他要的不是武器迷武器军事，可是他要有战略观，就是他甚至是他有没有旁边一群懂军事的人，
对，
他有没有一个军事的一个顾问团、
嗯、
就是那时候我印象，我最近真的重新去看麦纳马拉还有任士斐当时他们进国防部时候碰到的问题、嗯、那时候麦纳马拉进去他先建立一个他自己的一个团队，这些文官这些可能也有一些退伍军人或者这些文官会去组成一个他的顾问，他要先了解当他碰到问题的时候他要问谁、
嗯、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找得到人可以问，
对，这是专业、嗯、然后第二个是行政管理的能力，
嗯，
因为讲难听一点，其实如果你现在部本部，你会碰到的公文应该是公文海，
对，
那种东西会多得很夸张，太多事情。我们一般在一个大一点的企业，或是像我在学校，其实很多时候就会碰到非常多表格还干嘛那些事情。
而且以国防部来说，它的公文量应该是很惊人的、哦，
千层还是什么那些太恐怖了。
嗯，
所以它要有一个行政管理能力。
嗯，
那底下的一些事情，我必须说多如牛毛，他有没有办法去做这个行政管理？
而且现在是不是国防部的分层管理方面，除非是说他能够直接以军种自己解决的问题，但是几乎很多东西都全部都要进到国防部去啊。
对啊，对啊，是啊。嗯所以他的一个，他对于这个文官管理系统这块，他有没有办法去了解？然后再来就是，这一个他的一个政策沟通，
嗯，
讲难听，要钱，
对，
预算，甚至跟其他部会的互动，或者是讲的更白一点呢，就是他跟国安会的关系
啊。
因为今天就台湾来讲的话，老实说，台湾的国家安全会议是取决于总统跟他的信任度，那总统要不要给他比较大的权力？
嗯。
那
你是说是国安会跟总统之间，还是国安会跟国防部之间？
我先说我们国安会的角色，他是总统跟国安会，总统有多少权力给国安会，那国安会就可以有没有尚方宝剑啦。那再来，国防部长会变成他跟国安会这边的互动性如何？我会觉得这是蛮重要的一环。
嗯，
因为一定有出现过，就是国防部这边对于 国安会那边的一些想法跟要求，觉得你是在给我下指导棋，你是在给我添乱，你是在这边找我麻烦。
嗯，
那你说会不会有这类的冲突？或许一定都会有。可是今天国安会，我一直会认为国安会要的是政策指导，他不用知道太细部的东西。可是今天有时魔鬼又藏在细节里面，
是，
所以他会需要一些资料的时候，可是国防部愿不愿意给？或者是国防部会认为他跟国安会之间的互动性要多少，甚至是你国防部你可能有你的提案，我随便讲好了，我要一个什么武器，
嗯，
那你这个武器你要得到可能立院这边的支持，你要有国家层级国安会总统这边的支持，那你要怎么样说服这些所有人
啊对齁，
这是一个论述，
我们可以
这是论述的问题。
提一个例子，假设说好，今天空军要买 F16，他今天就是空军嘛，提了这个案子会上报到国防部，那国防部他就必须要去跟立法院要这个预算，希望能够请朝野立委能够通过。那这时候他势必就是要跟国安会沟通嘛，对不对？
嗯，
国安会沟通之后呢，刚好因为统帅我们的陈峰，也就是总统啦，哦，他可能就是看支持或不支持，支持他就可以去策动到他们的执政党，才会有那个力量说去在立院里面推动这个法案，让像例如特别预算也好，或者说是一般常备的建军的那个所谓的采购预算也好，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这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我必须说它就是环环相扣的过程。
嗯嗯，
但是很多东西你国防部你要能够提出一些说法，就像麦纳马拉或谁谈，或者是不止美国，我相信可能我们自己国家一定也有碰到啊，就是这样子，你相信我们专业，但是你不能用
句话，这一句话
有时我会觉得我碰到的一些
就是有问题嘛，
军方的前辈有时无意之间会有一点点，我会把它叫做专业的傲慢。
对，
那可是这个专业的傲慢在现在这个世代是很伤的一件事情。
嗯，
今天可能军中有一定他的想法跟苦衷，可是这些东西他讲出来之后，可能军民会来打脸。可是军民是不是可以看到全貌？
不
一定
的，对。
但是有可能我文官这边看到军民的想法，就说啊，就拿那些去骂你军方，
就开始对峙了。
所以我就会觉得军方这一块，你要民众支持你，你要文人政府或者是预算党团随便这些去支持你，你必须要有一些开诚布公的讲法，或者是一些可以说服的理由，去告诉，去做一个互动跟沟通，这一块会是在国防部这一块会是需要的。
我发现政策沟通这一块其实是很重要，而且我们刚刚讲的很深，我们讲蛮大块的。
我现在讲又回来在上课了，
各位啊，念战略所是不是很重要啊？
可是我现在快怕的一件事，不行，我现在谨慎发言，不然哪一天以后人哪一天人家就用这一期来质询我，啊，林老师当时讲的
这个讲啊，
现在呢不用沟通，相信我们就对了。以后就变成我来讲这句话，哦，
对，我觉得你看沟通这一块，尤其因为没办法啦，因为我们常常会讲到一句，就是自由不是
freedom is not free， 对
，freedom is not free，哦，所以变成说预算其实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才会刚以欧哥所提到的那种政策沟通其实真的非常重要。那除了政策沟通之外，后面它还有其他的要素吗？
政策沟通之外，另外呢，就是我自己会觉得，因为好，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比较少文人部长的问题，就是我印象非常深刻，当时我还在学生的时候啊，那时候战略的时候，某个现在有政府经验的一个老师，他就跟我们说，好，你们只听说文人部长，你们就说国防文官，那他就问了一些东西，我们完全都不懂。就是不是当时就是我们
这么深奥，
不是那么应该这样。他就问我们美国国防部长啊，什么那些权利啊，什么义务啊那些东西，我们就答得零零落落的。因为那是我硕班嘛，然后他就讲了一句：“你们如果连这些都不清楚，那你凭什么跟我当国防文官？”就是今天台湾对于军事战略的了解程度，这个风气跟美国有一些落差。因为我们仔细看，就美军当年的一个行程，当年是大陆军嘛，甚至华盛顿他自己其实是民兵组织出来的，那其他那些人有的是铁匠，有的是什么，有的是什么，变成他原本一开始就没有，不是那么多纯军人出来的，这个美国的国家就不是纯军人去建国的，那相反对我们来讲，中华民国就是打出来的，
对，
军阀内战这样砰砰砰打出来的，所以其实在这个背景上面就有一些变化。那再来就是今天也是我会认为在整个国防文官他要的绝对不是军事武器迷，因为武器迷或军事迷会对于很多东西很感兴趣，但是当他要去我刚刚讲的一些面对政策问题或沟通问题的时候， 这个去考虑的面向又不一定是这样，又不一定是纯武器军火去考量，
而且很容易陷入到一种很奇怪的执着吧。好，
对，这就会变成说，在这一块上面的话，一个这边就讲回来，就是说文人部长很多，我现在看到很多人在做一些说法，说他又没有军事专业，他又没有什么，他上来
对，我觉得很多文人部长会被大家质疑说，你是有当过兵吗？对这个问题，
对，可是其实今天就是我回来讲，文人部长要的是什么？他的一个部长的职权要的是什么？反而如果他有过去有很深的军种历练的话，会不会反而变成一个限制？
那跟我们刚刚讲的像军武迷当是一样的道理吗？
这就是今天好，以前就有人 F14 永远要永存的这一派，可是现在呢，没有了 F14 几年了，美国海军有因此这样而沉沦败坏吗？
没有啊，还更强啊！
对啊，对啊，这就是其实今天会变成他有没有办法去跳脱一个过去的包袱？那再回过头来，就是今天我们说伦斯菲是拿了一把大刀进去国防部。要促进一些国防转型，或是更明确的我所谓的法制化。那当然，接下来有可能的国防部长是律师背景的嘛？对，大家都是律师背景的。那他来的话，他会不会变成就是把一些东西去做一些我们过去国军讲内部应该都有相关的法规？可是这些法规会不会反而是半手半脚的一个问题？我相信非常多。
不少。
再来就是今天很多时候不是国军没有这样的规定或什么，是落实度的问题。那你今天就是执行面跟你是不是要修法或者调整嘛？
对，
那这两块
法律上常讲的治爱难行嘛，
会不会是今天他可以去做到的一些事情？
对，
把一些条条框框去把它明确的讲出来。那这一些会对部队有没有什么样新的进步或转或者挑战呢？当然这个还要再看啦，这个要看之后的状况，因为我们也不确定一个长官可以做多久，特别是在一些比较艰难的位置上面。
对，这个位置真的是不太容易。可是我一直也好奇一件事情，因为像在蔡政府这几年，这八年下来，一开始当然还是照着原来旧的一个体制在走，可是到后面你会发现，它在于年班这件事情，你看像现在的一年一个月升迁一次，挂接一次，因为以前都是等半年，所以变成说大家都要去压那个保。可是到现在你一个月升一次，因为像我昨天去，应该说我们录音的前一天啦，我其实有才去官校那一边，然后刚好有跟一个军官有顺便聊到，然后他就聊到说，因为他准备也要升，那但他前一梯他没有刚好因为一些事情，因为他没有办法没有站到，可他说没有关系，因为我下个月还是可以继续，然后一样人评会什么过了，我下个月就可以升，我就不用担心说我这个半年的空窗会不会变成说我之后整个生涯职涯会出问题，所以其实这个部分对于部队来说，他就很直接跟我讲啊，国军还是有在进步的啊、所以这个大家的升迁管道其实现在已经是比较正常，因为以前压半年那真的是一个有点诡异的事情哦。那到后面你会发现，他在一些人选的部分，像我例如讲我们现在520前就是副部长柏文辉嘛，因为那时候他出现，其实有些人也是觉得啊，怎么是他啊？中将出身，因为通常以前的军政副部长都是上将，
他是中像我们现在的陈立伟啊，
对对对，他是上将哦。然后年班也不一样，也不是大家所猜测的那个范围之内哦。那时候有点让大家有点稍微跌破眼镜，然后到后面像一些参谋总长，现在梅家树嘛，那老梅他其实年班也相对年轻。所以变说你到后面你会发现蔡政府他对于一些国防人事布局上面开始会把年班这件事情有所突破，那我就会好奇他是不是已经开始会变成说像以让这种文人领军哦，这样以这种以战略层面去思考整个国军建军备战的这种角度去开始在铺陈这些事情。
蔡政府有没有去想这件事情，这个我不知道，因为毕竟我绝对不是政府高层啦。我
觉得这样子对于这样的环境有没有一个利基点？
我会觉得利基点第一个，有时候我自己会觉得啊，不会是一个人天纵英才来做事。你要说要出现一个什么军师联盟、司马懿、孔明战略家，那个是很难的事情。应该是说环境逼迫我们不得不去改变。为什么我会这样讲？我们就讲好蔡政府这八面来看嘛。大概就是从那个2016开始讲白一点，我们从时间来看，就是习近平那一段，还有那个奥巴马结束，川普上来好了。从川普一上来，我就觉得那是一个世界很大的改变开始了。
真的改变，
真的。我们看嘛，从那个贸易战，
对，
然后到后来的，然后甚至是2022俄乌还是什么，今天有太多事情去 push 我们的国军要去进行一个快速的军事事务革命，军国防转型或军事事务革命都可以。
嗯，
会有很多东西，这个最近的变化太快，我必须说现在这个变化不会去输给当年战车出来。
嗯，
不会去输给航空母舰改变了海上作战。
嗯，
甚至直升机，甚至什么喷射机这些东西，只是以前是由科技来去做领军，那现在科技可能还好，可是在一个作战的态，就作战的样貌以及解放军对我们的威胁都有完整不极大的不同。为什么我们像是刚刚我刚才前面花了蛮长一段时间在讲所谓的国防二法前后的那个状况，因为飞弹危机，96年飞弹危机，
就是那个
迫使我们不能不改啊。那2022年那时候的中共对我们的军演，还有俄乌战争对我们的影响，
佩洛西了，
佩洛西从对从佩洛西从俄乌到佩洛西到现在中东等等一连串所有的事情，我自己都会觉得它会迫使我们的国防组织要去做转型。那你如果还是你拘泥于年班或者什么，这个哦，这边绝对不是什么老将之过还是什么，只要是一些在军中组织或者是每个国家都一样，那一定是一个我们如果没有办法与时俱进，那很容易就要被淘汰。那今天有到了一个，我必须说我们到了一个转型的十字路口。那今天会有这样子的一些作为，我不敢说是不是什么高层听众明明要去这样做，我这个人也不求官啊，不然我就要说高层做的好啊，
好棒棒之类的。
我个人不敢这事。
欸，可是我这样有个问题，因为刚刚我们讲到说那个军政议员嘛，
对，
然后到后面其实以文官领军这部分，美军做的跟台湾其实有很大一个差异，因为美军到军种甚至有陆军部长、海军作战部长，然后空军部长，
那是最主要原因是
对他是文人哦，
太大。
太大的关系，
够大，
嗯，
美军大的很夸张。可是就我们来说，这样子讲啦，好，我们的台湾，我们什么三战区，就是三战区什么那一些嘛，那一些各个战区都分了嘛。
可是战区本来战区指挥官他就是军职
啊，对。
可是为什么美军可以，他们就是因为大，所以才变成说他们的军种都还是用文人领军吗？
我这边的话，我必须说的就是，他军种这一块的话，他主要是管这建设，还有就是一些内部的执行面。所以其实这一边就变成他跟国防部这边的关系。那我用这边讲，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好像听的也是无煞煞。我套一句老共用语：战区主战，军种主建。
啊，哦，哎，怎么就听不懂，欸？
哎，就是战区就是管好作战用的，
作战
那军种是建军，
建军
就是做军队的建设跟发展用的。那所以说我们用战区主战军种组建去想到底那时候美军跟这个现在我们的状况，因为我们的部队规模毕竟真的不大，所以其实我们很多东西是可以在精简，就是我不能说精简，
我这样可以想到一个例子，
国军朋友会来找我，
我就可以想到一个例子，因为你知道大家如果今天是台北人的话，你应该会搭捷运嘛，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台北的捷运叫台北捷运公司，但你知道其实市政府有东西叫捷运局，捷运局是干嘛的？盖捷运的，他只负责盖捷运，那盖完捷运之后干嘛？谁来负责营运这个捷运？叫捷运公司。所以你说讲的战区，它其实就像是捷运公司，它是负责跑捷运的。但是那个这个军种建军呢，哦，就是由那个捷运局。对，
这句话太好了，我借我抄一下，我下次上课用。
哎，这句话捷运局在搞，像铁道也是一样嘛，像有所谓的高铁，以前有高铁局嘛，然后后来才搞一个高铁公司出来嘛。所以其实建部件的人跟营运的人是不同的。算是不同的，
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
嗯，
那再回来就是说，到底好这个文人部长，我会觉得其实不是只有一个文人就可以去改变。
嗯，
因为
相信
我一直认为啦，国防组织不管哪一国都一样，它是一个比较刻板，比较科层，你要说死板也可以，它是一个比较难以接受新事物的单位，
严谨，
每个国家都一定一样，所以你会需要各种不同背景的人去刺激他。
嗯，
你可是就像美国好了，美国就算我们以陆军为例，他美国的军校就分几个了。
嗯，
美国陆军的军校，哦，West Point 嘛，
西点
Virginia，还有那个什么威尔蒙斯伦戴什么，就不同的蛮多的嘞。还有什么呢？ ROTC，美国的 ROTC 最高当到什么位置？鲍威尔参谋总长联席会议主席，他是 ROTC，
他
不是军人哦，
他
不是军校生哦，
不是正
式班，不是西点人哎，对啊，那还有他们有很多国防文官，所以会变成今天美国国防部，他会有一个新的新血一直进来， 那相对我们现在来讲，我们蛮多的所谓的在国防部的文人其实并不是纯文人，他可能是以前军职。
是，
那这一边其实是我们在这边有没有更多的国防文官可以去加入，那这个管道要怎么样让他进来？以前曾经有国防特考，有一国防特考，因为我有些学长他们那年代就是靠国防，就是经过国防特考进入到国防部。那我们当时大家满心想法要追随学长的脚步，殊不知我们毕业的时候啊，没这考试了，没这考试了。那当然，其实现在还有像是在一些国防部部本部的单位，他们有招聘一些文职人员，这些都公开考试的。甚至最近我有看到一些军种这边，他们也有去招聘一些文职的研究人员。那当然这些都是，可是这个缺毕竟是凤毛麟角。甚至是我们也有一个国家安全研究院，他理论上里面有不少的文人，可是现在好像军人比退伍军人的比例也不少了。那今天就会变成这些，他是不是，我今天讲的不是研究，是在行政这一块，在部门部里面，或者是在军种这边，能不能有更多懂军事的文人？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环，因为你只有换一个部长，讲难听一点，他也是自爱难行，他
没有
办
法，
他就只有一个人。那他说他旁边要有一个团队吗？或者是其实今天也会变成的是这一个部长，他有没有办法去了解军中生态跟军中文化？其实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我这边当然就先跳过美国国防部，可是在我们自己，我看过蛮多的高阶文人，我都要想办法避免那个人名出现，我都要想得好辛苦。高阶的文人进入国防部服务，OK， 我一些老师啦，因为因缘际会，他们就有机会在这边服务。那他服务的过程，其实很多时候他们那时候会有一些得力于旁边的一个，可能是某个上校或什么，跟他多年来的好友，会给他适度的一些建议，比如说陆海空军种文化，甚至是其实我们在军中有这样子，不能说历练的，我们看接触过很多军中朋友，
是
你看他的样子就知道他是陆海空或者是蝴蝶阵战，还是他是中科院的那个工程师。那气质是很明显的。那我刚刚讲的那各个单位都有不同的军种文化。甚至是讲的更细，陆军的那个装甲兵或者是炮兵还是什么，其实都也不一样，都不一样。那更不用说你是战斗组、空运组出来的，
差很多。
这个都绝对都不同的。
对，
那一个文人部长他有没有办法对这些有这样的一个了解？他或许不用全部了解，可是他旁边需要有这些人
去帮他处理一些妹妹嘎嘎的，
去帮他处理，或者提醒他一些妹妹嘎嘎，或者是提出一些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这一块会是我个人会认为文人要在国防部里面需要去注意的地方。
是，
那在未来的律师他有没有这样的团队？我个人是一些听说的一些想法是，他其实是有在做这方面的准备，因为毕竟从他到那一个国安会之后，其实他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跟打算了，就是对于国防事务的了解。
其实相对于在一般就是文人可能从外面直接拉进来，可能先前已经有在国安会这么长的一段时间，相对是等于是前期已经有一个很长的准备期了嘛。
对，但是有时就会变成，因为他待的那个单位太高司了，国家层我们叫高司的，太高司了，
对，层峰级，
他层峰级的那个单位，他看到的东西跟他在部本部看到的东西，甚至是在部本部他要了解的是基层到底在想什么。其实我自己会感觉到现在国军，我们讲说什么，我这边必须要帮国军去讲的是，很多人说什么黄埔将纲还是什么，这有时候是过于的不礼貌跟不尊重。
是
因为现在国军的上位这一阶其实相对年，他的，因为我大概就是抓30岁上位连长了嘛，30岁现在的年轻人其实是真的很年轻，他们离我们过去很多人批评的那一个很远，
很远了。
那这一些反而是今天这些人，我个人会相信，在年轻这一辈啦，上尉、少校这一些，他们应该是会去有一些自我的进步。但是有没有这样的时间、空间跟那样的机会？这个当然另当别论了。所以讲这是扯远了，所以扯讲的好像我的这个建军大业一样的这种感觉，感觉我好像在玩什么游戏，模拟游戏，
准备要破关了，
准备要破关了，有没有？那个反攻大陆指日可待，复兴汉室指日可待。就是今天的国防部长啦，他要有懂得一些军种内部的文化。可是有一些这种文化，我不是说这文化好， 什麼
可是这样会不会太细节啊？跟我们前面讲，其实不怎么需要知道那么细节的东西。
应该这样讲啦，我所谓的细节是武器细节、嗯，是武器性能细节啊。他、可能不需要那么了解，但是他要
对于
文化，因为有时候我会觉得，就好像一个棒球队好了、短打怎么打，或者投手怎么投，我又不是投手出身的，就我当然放给投手教练。可是我要知道这一个球队的文化，它是海归派的，这一个是从日本回来，这是等于打过大联盟的，这一个是这一个是台湾土生土长，它是什么古堡还是什么哪边出来的？我要知道这个背景。就好像我想想看一下怎么举一个例子。OK， 这个大概这样讲好了哈。海军好了啦，海军有什么一流人才到什么二流人才到什么，就是有时潜舰出来的，潜舰出来它可能会经过什么什么，然后它是舱面舱底的什么什么，大概知道。这一些东西是很快可以去了解不同的文化，
是，
所以我这边要强调的是，部长不用去了解到太细节的武器性能，但是他要了解军种文化，这两个会有很大的，因为军种文化会影响到管理
啊，没错，
会影响到你跟部队的管理。讲得更白一点，就是我在很高层的管理，可是我要能一个文人，他是不是懂得部队这边的规矩或部队我的一些传统？这一块。会去影响他的领军，影响到他底下人服不服，影响到他的管理。那反而这个时候就不是部队，就不是这个飞弹可以打多远，再跟你的背数据一样了。这是一个不同的一个要求的选项。
而且这绝对不是念书就可以解决的，这也不是被 SOP 能够解决出来，更不是靠小卡可以处理得了的事情哦。非常谢谢银佑哥今天来跟我们聊。文人部长到底领不领得了军哦？这当然还是看人的问题啦。哦、这个结论就是这样嘛。
我们什么时候播出？我突然想到，我们什么时候播出？
下个礼拜就播了你啊！
是520前播，
520前就会播了啦，大家可以拭目以待哦。
当然，这最后这边我可能也要讲一下，就是说那个啦，不管是谁啦，其实说实在，国防部长或者是我不能说高处不胜寒，或者是他其实很多时候他要去面对媒体，面对国会。甚至是面对总统，甚至可能还有国际的一些国际交流，所以其实你说这个位置当然绝对不会是个好过，但是其实能在这个能在这边，我们也当然会希望他能够去做到更多的事。
当然，
就是他的优先顺序是什么？比如说现在是不是我们可能要进行一个国防转型的时候？因为我们面临那么多的挑战。上一次因为96年迫使我们要去做，那现在经过了佩洛西俄乌战争，现在又是不是又是一个转型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一块都是我们这些军事迷或 军事迷或者国防政策的一些研究者可以去观察的方向。
没错没错，非常谢谢佑哥跟我分享这些事情，然后我们部队故事每周三更新。我还要讲，今天讲那么多，如果你听觉得很深奥、哦没有关系，你想要再精进的话呢，别忘了带上战略锁哈，
带上战略锁哦。感谢、
感谢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也欢迎大家继续在那个我们那个 Podcast 底下留言，欢迎大家继续的追踪和分享。那我们部队国下周三见，谢谢佑哥，拜拜。